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你必垂听。我们祈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多明白主你的真理，特别要明白你的福音。主，祈求你加恩，祈求你赐福，祈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家庭各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主，你让我们知道你必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听到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是专心致志。主，祈求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继续来去学习旧约里面的福音。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这个雅各的安慰啊，就是大家打开创世纪第48章啊，创世纪第48章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给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这一段。我们就读三节的经文，我们不读那么多啊，我们读创世纪48章，从第八节读到第11节，从第八节我们读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创世纪48章8到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要，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故事是讲的就是那个，这里面他用的名字是用的以色列，其实就是雅各了啊，就是先祖雅各。就讲到说这个先祖雅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是这个快去世了，那么他离世的日子近了，然后在这里的话呢，那么他就这个有人就告诉了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然后呢约瑟就赶紧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马拿西、以法莲啊，来看望他的老父亲。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雅各就跟约瑟说话，说这是谁？然后约瑟说，这是神赐给我的两个儿子。然后这个雅各就说，请你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很感人的话，他说什么呢？他就说，就是十一节说的，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那么这段经文它是有故事背景的，就是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就在创世纪里面，所以我们只读这一段是因为它这个跨越的这个章节很多。就是从前面就是雅各他有总共有12个儿子，那么约瑟是第11个，是吧？第11个。那么约瑟其实是雅各特别喜欢的儿子，那么结果呢，约瑟因为太敬虔了，就招了他十个哥哥的嫉妒，那十个哥哥就设计陷害他。那有一次约瑟是照着他爸爸要求，他爸爸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放羊，因为这个放羊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不一样。我们现在放羊比如说这个像美国或者在哪里啊，就包括中国，我们比如说他有个大农庄，有个大农场，他的羊就在那里放。但古代那个时候不是，他们是赶着羊，哪里有草就去哪里吃，哪里有水就往哪里走，所以走的地界很广。但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社会治安这么好，通讯手段这么发达，所以雅各就有点担心这十个儿子，所以就让约瑟说，去你去看看你们的哥，你的哥哥们他们现在怎么样。结果约瑟去了，这十个哥哥说，哎，正好他自己来了，然后十个人居然商量着要害他啊！一开始本来想杀他的，后来没杀，然后给他丢在坑里，正好有这个以实玛利人过来，然后说，哎，把他卖成奴隶，结果就卖到埃及去做了奴隶。那他们回家以后跟雅各讲，是说约瑟我们没见着。然后呢，约瑟是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嘛，他们是搞了一些牲畜的血涂在那个彩衣上面，说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儿子约瑟的。雅各一看，这是我儿子约瑟，哎呀，他就以为说这个我这个儿子被野兽 给撕碎了，被野兽给吃了，所以他就很难过痛哭。但这十个儿子很硬心呢，没一个人把这个实情告诉爸爸，对吧？然后雅各就一直以为这个儿子已经死了。那么后来到什么时候，其实应该算时间的话，就大约过了20年，就是约瑟被卖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岁的少年，那到后来在埃及做了宰相应该30多岁。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他的哥哥们去埃及去买粮食，因为他做的梦还有这些的都应验了，包括这个全地都饥荒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来买粮食，这才出现了这个弟兄相认。弟兄相认之后，那么约瑟是说让这个哥哥们回家把他老父亲接过来，所以这个雅各全家就下了埃及。好，这也是照着上帝给亚伯拉罕预言的，就大家记得，就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有一次亚伯拉罕就把那个牲畜好切成两半，然后给上帝献祭，献完祭以后不是亚伯拉罕就昏昏的睡去了嘛？然后就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拉罕身上，然后上帝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地寄居430年，然后我把他们领出来，是吧？其实这个就是应验了，就是雅各家就下埃及。那前面上帝也跟雅各说过，说的就告诉雅各说，你去吧，然后呢你我要使你在埃及成为大族，而且约瑟要给你送终啊。所以这个是雅各快临死的时候说的话。那么雅各其实在这里的话，那么他就讲这个话，我们说特别是11节，他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就是雅各完全没想到这个儿子是活着的，而且没想到活得这么风光。他以为是被野兽吃了，然后想着他当时说他很痛苦，他说我肯定要悲悲惨惨的，悲悲切切的下阴间见我的儿子了，就意思说我只能上天堂的时候，我死了以后才能见到我这个儿子。没想到没有，这儿子没死，而且做了大官，是吧？把他们全家都养起来了，然后全埃及都因约瑟得了福。然后他见到约瑟不单止，而且约瑟这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而且还有两个儿子，所以雅各特别高兴。雅各我们看到后面就讲，雅各是把这两个孩子说，这两个得算我的。这啥意思呢？其实雅各不是说精神错乱了，这明明是孙子怎么能算儿子，就是雅各因为当时他们很严格的，很严格是什么呢？就是遗产继承，长子继承两份，其他的儿子都是一份。那么约瑟不是长子，本来只能继承一份嘛，对不对？他说你把这两个儿子都算成是我的，那这样子其实无形之中就等于把约瑟抬举成为长子了，因为这两个算我的儿子呀，算我雅各的儿子。所以祝福的时候，你看后来确实是这样，以色列以后我们在算以色列12支派的时候，以法莲和马拿西分别算一个支派，那其中一个支派跑哪去了？利未支派就专门变成做利未人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雅各的预言都应验。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故事背景，我们今天跟大家是借着这个故事来去跟大家分享福音，因为我们讲旧约里面的福音嘛。那第一个就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我就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主题，我们说是雅各的安慰。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我们是说福音是安慰人的，福音是安慰人的，就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的上帝喜欢安慰人，我们的上帝喜欢安慰人，他知道我们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很悲惨，我们是罪人，抵挡上帝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很惨，我们很需要安慰，是吧？那上帝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些罪人是得罪上帝的人，是吧？但是上帝他自己是恩慈的，他是蛮有爱心的，神心是爱，他满心的慈怜，虽然我们背离他，但是他更愿意做的事情还是安慰我们。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一点，就我们经常是用我们的逻辑思路，就是像上帝在圣经上面曾经提醒，也带着一定的责备说，你们以为我恰和你们一样，我们总是认为说，因为我们都是所谓的将心比心呐，用自己的心比上帝的心，然后就是用中国的俗语来讲的话，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你跟我为仇，那我也跟你为仇，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很奇妙，虽然我们是悖逆他的，但是上帝更喜欢的是安慰人， 他看到人软弱，所以即便是不得救的人，上帝也是喜欢安慰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比如说有些人根本不是基督徒，没有信耶稣，没有信上帝，但是你会发现当他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有上帝安排很多的人事物来安慰他，是不是？那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有时候有些基督徒甚至会困惑，说上帝安慰我们，我们觉得可以理解，我们是他儿女嘛，那些人是抵挡他的，怎么上帝还安慰他们呢？你看真的是这样，是不是？你看有些老人家这个遇见一些难事，他虽然没信耶稣，但是有的时候他突然好像灵光一闪，他就哎呀想开了，算了，得安慰了，对不对？那有些事情比如说地震了，然后一些灾祸发生了，那些人没有信耶稣，但上帝还是安慰他。为什么？因为神愿意做的，他更愿意做的是怜悯，他更喜欢的是安慰而不是发怒。其实按照圣经上面讲，上帝把自己形容成为，就是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上帝把自己形容成为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发怒，是吧？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不轻易发怒，是吧？不轻易发怒，就是上帝是实在忍无可忍才发怒。就是我们讲，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自己太容易自己搞个天平，一边放慈爱一边放公义，说慈爱和公义是平行的，所以我们是自己这样的。所以啊，我们说上帝一会儿发怒一会儿不发怒，保证平衡，上帝自己不是这样说。上帝说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喜欢安慰人。弟兄姊妹，真的他喜欢安慰人，所以我们去寻求他的安慰一定能得着。他们吧，我们寻求他的安慰，其实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寻求上帝安慰。你有没有注意，是不是有些人遇见很大的难事，他会找人跟人去倾诉，但是却忘记去寻求上帝。甚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都会这样，对吧？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找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找弟兄姊妹不对，我也不是说你找亲朋好友不对，但我们经常是找了弟兄姊妹，找了亲朋好友，或者找了牧师长老，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其实你在这些时候应该像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撒母耳他的妈妈哈拿。哈拿就是这样的，哈拿就是在神的殿里面，他就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他倾心吐意不是感恩赞美，而是他心里太作难，他就在上帝面前倾诉，主啊，你看我也没有孩子，是不是？然后他跟上帝倾诉，结果以利都误会了。以利说你干嘛，你这个妇人喝醉酒了，你那嗡嗡，这个他是喃喃自语嘛，就声音小声的在那说，跟上帝在那默默祷告。以利以为他喝醉酒，说这妇人你可不能在神的殿里喝醉酒了。然后哈拿说，不，你误会我了，我不是喝醉酒，我是心里太为难。他那个时候在干嘛？他在跟上帝说话。他跟上帝说了话以后，上帝安慰他没有啊？安慰。第二年他就生了撒母耳，对吧？他把撒母耳，然后等撒母耳断了奶长大了，稍微长大一些了，然后他把撒母耳托付到圣殿以后，上帝让他继续生孩子，是吧？得安慰。所以我们上帝是喜欢安慰人的。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要认识福音的第一个，你要从上帝认识，上帝喜欢安慰人。那好，我们讲到这个第一大点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福音，就是我们说福音是安慰软弱人的，福音是安慰人的福音。大家记不记得，其实以赛亚书第40章他一上来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那个亨德尔的那个神曲弥赛亚。其实亨德尔那个他做这个是很伟大的，连那个我们这个第一夫人那彭丽媛不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吗？她考研究生，她要表明她的声乐的水平，歌唱的水平，她也要唱这首，她要唱弥赛亚，所以唱哈利路亚。你们到网上去搜得到的，说彭丽媛唱哈利路亚，当然她声音好的一塌糊涂，我们没得比的，她唱哈利路亚。但当然他，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彭丽媛已经信了耶稣了。这个是所有学声乐的，哪怕是学民族声乐的，就民族唱法有些都要学这首歌。而弥赛亚这个神曲，就是这个亨德尔是用了几十节的圣经经文，根据这些经文然后来作曲，做了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交响乐，一个乐曲。那么第一节经文，那个时候这个亨德尔做这个弥赛亚的时候，是一个神学家寄了这些经文给他，然后让他请他作曲，然后寄给他的经文的第一句福音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0章这里说的，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福音是安慰人的。我们说你看 其实就像雅各在这里跟约瑟讲的一样，他说我其实啊，我想不到能见到你。就雅各其实今生就得了安慰，安慰吗？他原来以为说我到天堂里我才能得安慰，因为他其实生约瑟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前面十个都是不太敬虔的。你说十个哥哥一起把一个弟弟给害了，你说他们能敬虔不能敬虔？不敬虔，那十个哥哥太凶恶了，对吧？亲弟弟啊，而且是老父亲的掌上明珠，所以他以为这个儿子死了，这今生雅各以为自己是不得安慰的，一想到这个儿子肯定是心痛不已啊。就像我们中国人俗话讲的说，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最痛苦的事情，对不对？他本来是雅各是很痛苦的，没想到呀，这儿子没死。而圣经上面讲的说，当这个十个儿子回来告诉雅各说，你儿子约瑟不但没有死，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圣经上面讲说，雅各听了这个话，心不是心热了，心都凉了，因为不相信，怎么可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当年衣服拿给我，衣服上面的血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十个人异口同声说这个弟弟死了。这哥哥们也不知道后来怎么解释了，反正对吧，是不是也解释不通了，也不敢解释了，估计反正就是这弟弟没死，而且不单没死，人家还在埃及做宰相了。你爸爸你出门看看那车那排场，他雅各肯定一看，这排场是十个儿子做不出来的排场，这真的是达官贵人才有的。然后雅各说罢了罢了，赶紧套车走，我这临死之前我得见我儿子约瑟一面。然后他不单见到约瑟，还见到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又见到约两个孙子。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会看到雅各的人生经历就是向我们表明福音是安慰人的。就像雅各后来，就这里面在之前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给法老祝福，就说明约瑟在埃及的地位非常的高。因为圣经上面还有人的习俗，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对吧？雅各居然给法老祝福，你明白吗？就比如说习近平来到我们中间，人家是国家主席，对吧？咱一般就是哎呀，能跟习近平握个手咱很高兴了，对不对？如果习近平来了让我们给他按手祝福，就是习近平承认我们比他位分高才行啊。结果雅各这是一个老头子，也不是埃及人，然后法老接受他的祝福。但是雅各给法老祝福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又苦又短。他这个话讲的对不对？对，他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雅各在这里讲的话也很对，是我们一生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上帝安慰我，阿们吧。福音是安慰人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去明白这一点，就是福音是来安慰软弱人的，而且福音对人的软弱的安慰是不计较你是为什么落在这样的光景里。我再讲一遍，福音对我们软弱的安慰是不计较你因为什么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为什么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比如说哎呀现在特别为难，特别为难，我们就会追溯以前，对不对？哎呀那个一个月前或者一年前甚至十年前，哎呀啥啥啥事儿没做好，哎呀搞成今天这样子了，我活该啊，有些人就这样说，对不对？甚至旁边有些人来想来安慰人，结果分析分析不安慰人了，是不是？变成说哎呀你就当初啊，哎呀确实做错了，是不是？这说了半天，结果让这个难受的人更难受了。哎呀，当初有些人不就这样子吗？夫妻吵架了，那边来劝架，劝了一通，后来早知当初就不跟他结婚了，是吧？这就不是安慰人，因为他追本溯源，追出来的结果，就像有一些人说的话，他说的似乎是对的，但只对一面。有些人说，可怜之人总有可恨之处，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这就是人喜欢用的逻辑。人说，可怜之人总有可恨之处，他为什么落在这个观念里？他肯定有可恨的地方，但是上帝安慰人根本不在乎你可恨不可恨，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对人安慰的时候，真的，雅各他的儿子们这样子把约瑟给卖了，我们从人的角度就会讲，你看雅各这个家庭教育太有问题了，这教的傻儿子呀，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但上帝是不是这样做？不是，福音不是这样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雅各的人生经历，你去看上帝，圣经上面讲，我再讲讲我们主耶稣就更清楚了。比如说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瞎子到主耶稣面前，主耶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的，然后主耶稣的门徒就说，哎呀这个人从小就瞎了， 是因为他的罪呢，还是因为他父母的罪？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说对了，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说，这个人呢，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主耶稣根本没问他为什么瞎，然后就把他的瞎眼治好了。你注意，有很多人来找主耶稣，比如说有的生病的，被鬼附的，然后心里痛苦艰难的来找耶稣，耶稣全部都安慰他们，没问过为什么。我们就会挑三拣四，同意吧，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这个人配得安慰，所以我要说一些安慰的话。那个人来找你安慰，你还敢找我，是吧？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光景。我们经常会这样子，但你注意去看主耶稣对人的安慰，真的，你仔细去思想，主耶稣对人的安慰，只要人来找他来，他就安慰人，没有一次他不安慰人。你去看有没有一次有人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不安慰他，他哭哭啼啼走的，你有没有见过？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找自己以为的至亲好友啊，或者怎么样，有些人想找他帮忙，想从他那得安慰，结果不但没得安慰，反而甚至被批了一通，然后我们哭着就走了。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到上帝面前来没有一次，你到耶稣来没有一次。所以再回到我刚才讲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记得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找人去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你当你发现自己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找上帝，你找耶稣，你跟耶稣去祷告，你说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开恩可怜我，求你安慰我。你在经上说的吗？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吗？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安慰吧。所以福音是安慰人的，所以不管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上帝都是安慰。我们再讲，其实从以赛亚书那里面来说的话，先知以赛亚那个年代，以色列人是特别背逆上帝的。但是上帝给以赛亚的一个信息，让以赛亚告诉以色列百姓的，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以色列人落到那个光景，因为他们拜偶像，是吧？而且用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讲说，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接受上帝的救恩。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弃耶和华，离弃福音活水的泉源，自己要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他们落在这么可怜的光景里面。我们按照一般人的逻辑就是说，我想帮你，你不接受，你最后变成这样子，你活该。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说，对不对？
对。
结果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上帝就没有跟以色列人计较说，你们落在今天的光景，上帝会跟他们分析你们为什么落在这样光景。但是上帝分析是让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上帝无条件的安慰他们。这就是福音。福音给我们智慧，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分析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福音一定是安慰软弱人的。所以我讲这个，我希望能够兼顾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你任何时候，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是别人伤害了你也好，或者你之前做错了事情，让你自己落在一个极大极大的艰难里面，你这个时候都可以去求上帝安慰。你如果你是后者，比如说你自己做错事，确实是我做错事，结果我落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荒凉艰难里面的时候，你找人，人经常这个时候安慰不了你，因为人是他用逻辑分析，分析来分析去，他有时候忍不住就说你错了，都是因为你搞错了，是吧？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人安慰不了你，但是上帝一定能安慰。我再举个例子，圣经上面的例子，大家记得那个苦难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明白苦难的一个人物就是约伯，大家记不记得，是吧？
嗯，对。
约伯有三个朋友，其实这三个朋友非常了不起。这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受灾，来到约伯面前，陪着约伯坐了七天不吭声。我们能不能试试？你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遇见难处了，你能不能陪他七天不说话？我们做不到。但是这三个朋友陪了七天之后，后面忍不住跟约伯说着说着，还是跟约伯吵起来了，对吧？说约伯啊，你自义啊，约伯你糟糕啊，把约伯说的难受的很。约伯明明受灾，这三个朋友前七天安慰他，后面又来责备他，他做不到，唯有上帝可以，是不是？人做不到，但是你必须看到上帝是无条件安慰你的。福音是无条件，比如说福音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样的人呢？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有没有说要一切配得或者做得好 或者是值得安慰的人来信他，没有，上帝说一切信他。就是再回到我刚才讲，你的痛苦如果是别人造成的，你求上帝安慰你，上帝绝对能安慰你。你的痛苦如果是你自己造成的，福音还是愿意，上帝还是愿意来安慰你，这就是福音。所以为什么说福音里面的爱伟大呢？你看看人跟上帝就没法比，对不对？人是有理由的，说我为什么要安慰你，因为我觉得你受委屈了，这件事情你受委屈了，所以我要安慰你。但是这件事情你做错了，我不能安慰你，这是人的观点，对吧？但上帝不是，上帝一看这个人好可怜，我就安慰他。你看那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主耶稣在这个山上跟这些人讲完道以后，五饼二鱼的神迹，原因是什么呢？主耶稣就跟门徒说，哎呀，现在天晚了，这些人一直在这听道，肚子也饿了，我不忍心他们挨饿，你们想想办法吧。门徒说，我们手里就20两银子，全拿来买东西吃也不够大家吃的，因为光男人就5000，那不够吃咋办呢？要不让他们各自回家吃吧。主耶稣说我不愿意。圣经上面就讲一句话说，主耶稣看这些人如同漫山遍野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怜悯他们。就主耶稣看的这些人太可怜了。其实吃饼的那些人里面有没有糟糕的人呢？
有，
其实严格来讲每一个都是糟糕的，是不是啊？每一个都是可怜之人总有可恨之处啊，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可恨的，但是主耶稣看了这些人说怜悯，是吧？你再去看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了他们不晓得。其实下面那些人正在喊钉死他，下面那些人正在仇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不在乎这些。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帝喜欢安慰人胜于发怒，是不是啊？你要看到这些。所以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记得，就是福音向我们所展现的，你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更清楚的看见，就是无论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掉在艰难之中，上帝都愿意安慰。不管你是怎样子，你说主啊，求你安慰我们其实很需要，我们有，而且有些事情说不清楚的，对不对？有些事情你说不清楚，到底是我，因为我们人很复杂很掺杂的，对不对？有些事情你有对的部分，你也有错的部分，有些你做得好，有些你做得不好，这个事情就发展成今天这样。但我现在心里艰难怎么办？福音是安慰人，福音是安慰人的。那讲到这里，有些人就会说了，那你说的这样子，上帝不管这个人什么前因后果都安慰他的，那上帝的公义何在？上帝是不是公平公义的上帝啊？上帝不是说了他万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吗？对不对？不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阿们吧。那我们有很多事情做错了，上帝怎么能安慰我们？其实这个就我们说再回到福音你去思考，我们说你思考任何问题，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强调，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像分析问题，你要先找主因再讲次要的原因，是吧？任何事情你说这件事情发展成这样子，主因是什么，客观次要的是什么，对吧？然后主要是什么事情导致我们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必须常常记在心里，哪件事情，哎，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哪件事？亚当被造，大卫作王，还是耶稣钉十字架？哎呀，对了，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你再去思考，你明白，比如上帝是不是绝对公平的呀？是不是绝对公义的？是。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谁啊？为我们。他是不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的愤怒是倾倒在耶稣身上。阿们吧。哎，有没有只倾倒了一部分，就是还剩下一部分放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没有，全部在耶稣身上。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困苦，上帝都会安慰我们。从上帝的公平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一点都不违背，因为上帝已经把愤怒都倒在耶稣身上了。所以上帝留给我们的是怜悯，留给我们的是祝福，留给我们的是恩典，阿们吧。因为他的愤怒都加在耶稣身上。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 你真的去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连上帝的公义都是我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上帝公义的愤怒，上帝是绝对公义的，阿们吧。上帝公义的愤怒确实全部加在耶稣身上，因为他公义的缘故，他必须对我不能再发脾气。如果一个人不公义，他才可以再发脾气，对吧？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欠少姊妹100万，然后呢红明姊妹帮我还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少姊妹如果是公义的，他就得看见我的时候，他说你不欠我了，这才对的，对吧？除非他耍赖皮，是吧？明明100万还了，他还跟整天说你欠我钱，你欠我钱。他只要是公平公义的，基本的公平公义有，他就不能再说我欠钱。而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耶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受了上帝本来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刑罚，耶稣都承担了。所以因为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所以上帝见到我们就不会再说欠债的，上帝不会再说讨厌的，上帝不会再说嫌弃的，上帝说可爱的，可怜悯的，应该得安慰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咒诅刑罚，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留给我们的一定是安慰。所以再回到我们说的这个，你去看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没讲说你们要安慰我们百姓当中那些好人，上帝有没有这样说？他有没有说你要安慰我们百姓当中那些谦卑人？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是把所有他的百姓都涵盖在内，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就意思我们一切的百姓。所以才有了罗马书第10章13节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都必得救，就必得救。他没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才可以，没有，不需要了，因为耶稣承担了，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我们说这是你去看福音，福音是安慰人的。你要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好啊，你兼顾这方面的信心，知道说上帝是安慰我们的上帝，上帝是安慰人的上帝，那么有一些难题我们就得到解决。哪些难题？我们之前我写一篇文章，可能弟兄姊妹也有看过，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上帝没回应我们，没有马上回应我们。其实我们祷告上帝听不听？
听。
我祷告的时候很小声，上帝听不听？如果你祷告的时候正好在公交车上，旁边都乱七八糟，上帝听不听得见呢？
听得见，
绝对听得见，是吧？那上帝为什么有的时候没照着我们想要的马上给我们回应？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是安慰人的，福音是恰恰因为福音是安慰人的，上帝知道我们以为这个时间是好的，但上帝说这个时间不是好的。比如就我们讲像约瑟，约瑟做了宰相，然后雅各再见到他才能安慰雅各，安慰吧。如果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投到监狱里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知道约瑟还没死，这个约瑟正在监狱里面还出不来，雅各这个时候得安慰不？
不得，
不得。雅各呢就是原来是心里痛苦，现在肯定是肝肠寸断的，这个儿子你看看，原来以为死了，现在呢没死，没死，但是丢监狱里了，而且还出不来，在埃及人的监狱被人诬陷，是有百口难辩的，对不对？那他因为这是波提乏的妻子，人家是主人，他是奴仆啊，人家女主人说他想非礼我，是吧？说不清楚的，要问其他的奴仆，其他奴仆敢不敢向着约瑟？肯定不敢，就说这个约瑟不好，是吧？那这个时候雅各能救他的儿子吗？救不了。所以上雅各肯定很希望见他的儿子，但之前都不合适。到什么时候？到约瑟做了宰相，雅各见约瑟的时候，雅各得不得安慰啊？太得安慰了，对不对？雅各，哎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雅各说，我本来以为我这根本我没想到能见你的面，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两个儿子，是吧？所以你明白，有的时候上帝，你说上帝，哇，我现在想要这个，你为什么还不给我？你为什么还不给我？你要从安慰，福音是安慰人的角度，你要知道说，上帝说，现在给你安慰不了你，你以为你得到这个能得安慰，其实你可能现在得到，不但安慰不了你，甚至会让你的心都撕碎了，你会痛苦，对不对？上帝给你的一定，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定是最好的，又是最适合的时机，是吧？一定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结婚，比如说我们生孩子，比如说我们工作各方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你说，哎呀，梁弟兄，我觉得我这婚姻呢，不咋样。 其实我们地上是不是所有人都有问题，是吧？所有人都有问题。你有没有问题？有。你的配偶有没有问题？
有。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我的婚姻不合适，不，你跟你丈夫结婚的时候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以前也安慰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梁弟兄，我这个教育子女太差了，哎呀，我的孩子跟着我，我很担心他受苦，我非常理解，我们都是做父母的，特别理解这一点，对吧？因为看到自己的不足和软弱，觉得哎呀，这孩子生的我们家算是吃了大亏了，甚至有时候忍不住想说这倒霉了，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千万别搞错，因为上帝不会做任何错误的事情，这个孩子生在你们家比生在任何人的家都合适，上帝是知道你最合适做他的妈妈，你最合适做他的爸爸，才让孩子生在你。你别以为你说不是啊，我觉得人家那个教育专家多好，我跟你讲，那个教育专家如果做你孩子的父亲肯定不合适，或者做你孩子的母亲肯定不合适，就你做你孩子的母亲是最合适的，你做你孩子的父亲是最合适的，因为上帝不做错事。你要知道你这样子你就有信心了，你明白吗？你做你丈夫的妻子，你是最适合做他妻子的，你得相信这个。你发现我们有些姊妹不就是这样子吗？因为她没信心，她觉得哎呦，我这做妻子太糟糕了，你没信心，整个人那个面容都没劲儿，你知道吧？但你有信心，我是最适合他的，是不是？我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我就是他那根肋骨啊，我就是他心脏旁边的肋骨，离了我那不行啊。你有了这个镜头，你看看你的精神面貌好不好？好。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安慰人的，阿们吧。上帝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你有了这个信心，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现在穷也好，富也好，有一个孩子也好，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你婚姻状况等等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人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上帝的安排一定都是最好的，阿们吧。你就知道这些，因为上帝是安慰人的上帝。特别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就说你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跟上帝去祷告，主啊，你如果遇见难处，你说主啊，求你安慰我，一定安慰。我们有时候得不着是因为没求，是不是啊？我们主啊，求你安慰我。然后有的时候还要求主，再求多一个，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你是怎么安慰我的。有时候上帝安慰过我们，我们自己忘了，你知道吧？是不是？有时候过了十年才想起来，哎呦，对了，这件事情我以前祷告过，上帝真的应允了。一看我的孩子上大学或者上甚至出国了，才想了，哎呦，对对对，以前祷告过。那时候愁得一塌糊涂的，都忘了。结果其实，哎呀，上帝，你真的是安慰人，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从福音是安慰人的福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当我们落在痛苦里面的时候，你思考问题，你有的时候会追本溯源，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子，这可以理解，因为你要去找原因，对不对？这以后我们可以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你所找的原因作为我配不配受安慰的一个前提。你一定记得我们今天讲，不管原来是谁做错的，不管是怎么样子，上帝愿意安慰我，福音就是安慰人的。所以我要求上帝去安慰我。所以你不要以为上帝会恼恨你，不想安慰你，没这回事，上帝一定想安慰你，上帝一定愿意安慰你。所以圣经上面不是这个使徒彼得也引用了那些经文，其实所以先知书里面有些地方也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里面有些经文是特别安慰人的，里面讲的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们吧。上帝为了安慰我们，让耶稣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鞭伤，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落在困苦里面，求上帝安慰你，没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这个安慰来讲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想学会安慰人，你学效法上帝，不要效法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不是啊？你效法上帝，上帝去安慰人的时候，不问原因，不问原因，这个人现在痛苦，我就安慰他。你学会这一点就不得了，真的。这个人现在痛苦，我们有时候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他讲一讲，讲着讲着我们自己气起来，对不对？我们就不去，本来想安慰别人的，但是听他讲着讲着我们气起来，跟他吵起来了。我们说不， 这个人很痛苦，而且他讲了一些事情，因为他痛苦，有时候话又说得冲，火气又大，对不对？心里面因为他有冤屈或者委屈，你这个时候要学习上帝怎么安慰人。这个人现在很痛苦，我先安慰他，我先去安慰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效法上帝，有的时候原因可以找，但是那是后面的事情，我先安慰这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对很多的软弱人，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做法，我说我给他总结一个，就是从安慰人的角度来讲，我总结一个原则叫三明治原则。什么叫三明治原则呢？就是对软弱的人，你一开始你要先安慰他，然后中间呢跟他说理讲问题，因为你总得找出问题在哪儿，对不对？然后后面呢，下面最后还有一层，那一层是什么呢？那一层是继续的安慰和激励，给人盼望，这个事情才能解决。如果再讲一遍，三明治原理就是你遇见人软弱了，是吧？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层你先安慰他，你先安慰他，就是三明治最上面的，中间是跟他讲道理，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你做的到底大致来讲是你对还是你错，是不是啊？因为有些事情比如说他做错了，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把别人伤害的一塌糊涂，他自己也受伤害了，但是你只是安慰了他，却没把道理跟他讲清楚，他听了你安慰以后，他突然意气风发的再去吵别人一通，跟别人打架，这就不好了，对不对？所以你中间要跟他讲理，但中间讲完了以后，你要再回到福音里面安慰激励引导他，说比如说这些事情你看你做错了，哎，跟人道个歉，是不是？然后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哎，或者这个事情是别人伤害了他，那咱就赦免原谅吧。好，然后你是先安慰他嘛，中间跟他讲清楚理，是你占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这个不讲理啊，你知道吧？有些人一说啊，这遇见什么事情都是咱先悔改啊，咱先悔改。有的时候明明是我们基督徒受伤害了，我咋悔改啊？人家把我们家抄了，把我的东西抢了，你让我悔改啥呀？对不对？你得讲理，理在不在你？你是直还是曲？你是直，我就支持你；你是曲，我也不曲望正直，对不对？但是我先安慰你，然后后面引导鼓励。上帝给我们的做法真的也是这样。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真的是这样。你看主耶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主耶稣一上来先讲什么？先讲八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吧？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是对着这些人讲，就是你们是有福的。然后中间跟大家去分享，让他们正确去认识律法，知道人是有罪的。然后后面继续安慰人。然后登山宝训讲完了，刚讲完就来一个大麻风，到主耶稣面前来说：“夫子，你若肯，就能让我洁净。”主耶稣说：“肯，洁净吧。”他洁净了。你看，多激励人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福音是安慰人的福音。然后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我们说福音里面不单有安慰，还有惊喜。就是我们说福音是出人意外的福音。就是雅各在里讲的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就是从雅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能见到你约瑟，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是没想到我不但见到你，还见到你两个儿子。其实我们再举例子哈，其实如果雅各见到约瑟没死，哪怕是做了一个普通人，他得安慰不得安慰？
也得
安慰。他没想到约瑟不但没死，也没做普通人，做了什么呀？做宰相了。我的天哪，是不是？是埃及在当时全世界，就是我们说当时的埃及就跟现在的美国，甚至比现在美国还厉害呢，全世界头号大帝国。因为其他国家都没粮食，就埃及有粮食。你说那个时候粮食啊，可不是说你有武器也没用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挨饿，是吧？然后在这么大的一个大帝国里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单普通老百姓对约瑟特别的感激，大臣也是佩服的不得了，法老信任的不得了，是吧？哇，我真没想到，我以为这个已经被野兽吃掉的儿子，结果呢，结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不单能够救埃及人，还能救雅各全家，是不是？然后不但我见到你，我想着你能活着我已经很惊讶了，没想到你不但活着还娶了妻子，还生了两个儿子，是吧？所以惊喜不断，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的，他是不单是给我们有这个，就是福音是不单是给我们有安慰，福音还有什么呢？福音还给我们 有这种极大的惊喜，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以为上帝忘记我们，我们说从来没这回事，从来没这回事，上帝从不忘记我们，阿们吧。而且上帝不但不忘记我们，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怜悯，极大的眷顾，还有极大的惊喜。这方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记在心里面，好，能够把它存在心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很多时候上帝对我们就是如此。就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在那个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祷告的时候，他就说过，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肉身的父亲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你们的天父岂不是更要拿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责备我们，而是在鼓励我们，是吧，在提醒我们说放心呐、啊，别担心呐、啊，是吧，不要以为上帝会忘记你们，没这回事，上帝不会忘记你们，阿们吧。我们要记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牢记在心里面。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晓得了，说我们说福音它不单是安慰我们的，而且福音是给我们惊喜的。你去领受福音，你也是领受惊喜，是不是？你是领受福音的时候，你也是领受上帝给你极大极大的这些眷顾，极大极大的这些怜悯，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给人惊喜的福音，福音不单是安慰人的，是给人惊喜的。像圣经里面讲的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让我们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上帝应许给我们说我要安慰我的百姓，福音还应许我们说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吧。而且像那个谁说的，就像那个使徒跟我们讲的，就是其实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人心没有想过的，是吧，是眼睛没有看见的。我们这节经文大家也来读一下好吧，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把它给记起来，或者记在你的这个智能手机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常常让这节经文来安慰你。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二章啊，第二章第九节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把这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讲的是啥意思，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见的糟糕呢，还是说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所听所看的呀？他是讲的超越，对不对，他讲的是超越。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其实是给我们真的很多的惊喜。我就再举例子，比如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讲的说我们的罪能赦免已经觉得好得不得了了，对吧，但是我们是不是仅仅罪被赦免了呀？我们不但罪得赦免，我们还进什么呀，我们还进天堂，阿们吧。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我们灵魂能够得救不错了吧，对吧，但我们除了灵魂得救还有什么呀，我们还有身体复活，阿们吧，我们还有身体复活。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哎呀，咱能够不做罪的奴仆已经不错了，但是圣经上面说福音给我们的不单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还做什么呀，我们还做神的儿女，阿们吧。其实这个我就想来主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浪子他不是原来跟猪争豆荚吃的时候，他曾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过这样的话，他是突然醒悟过来，他说哎呀，我父亲那里有很多的富余，我现在在这么惨跟猪争豆荚吃，我何必呢，我回家吧，我知道我爸还不错，我宁可回去给我爸打工，也不至于今天这个样子吧，所以我留你回去给我爸爸做个雇工也行。所以他见到他爸爸的时候说的话说什么，他说爸爸你不要再把我当儿子了，你当我雇工算了。他爸爸怎么做，他爸爸有没有说哎呀正好我们这儿正好缺个劳力你回来给我干活正好啊，给你算一下一个月3000，他爸爸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他爸爸见到他很远就跑过来，然后把身上的袍子脱来披在他身上，然后把戒指拔下来戴在他手上。戒指是什么意思？古代戴戒指的意思就是一个权柄的意思，就是一个真爱的意思，就是这是我特别看重的一个儿子，甚至是掌管家族的意思。然后又吩咐仆人说，把那个最好的肥牛犊宰了，然后把邻居都叫来。你像我们一般的观念说，这儿子不孝子，回家了羞死人了，别吭声，对吧？这个爸爸不是，这爸爸说把所有的邻居都叫来，因为我这儿子呀如同死里复活，是不是啊？我这个儿子啊真的是，哎呀，失而复得啊，就我以为这个儿子我失去了，现在得着了，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你就像那个浪子一样，觉得说，哎呀，我能回我爸爸家就不错了，我就满足了，不做儿子也没关系。我们经常也是这样，我们觉得，哎呀，能得救上天堂不错了。哎呀，上帝说，不不不，你不是仅仅上天堂，你做我儿女，你还比天使还要宝贵，你是我眼中的同人。我主耶稣说，我去天上干啥呀？他说，我去天上给你们预备地方，是吧？这就是神的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这个其实才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深刻的一个思考，一个深刻的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明白福音不单是安慰我们的，而且是给我们惊喜的。所以你在福音里面一定得到惊喜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领受福音的人啊？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上帝会给我们惊喜，你信吗？就是上帝不单让雅各遇见约瑟，还让雅各看见他的两个孙子，还要把两个孙子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的把这两个孙子接纳，说算我儿子，是吧？我要给你们极大的祝福。其实福音真是这样子的，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我也反复跟大家讲，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呢，对不对？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作为福音的直接受益人，然后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的这种应许，他怎么给雅各，怎么给约瑟，也会怎么给他们吧。所以我们一定也从福音里面得惊喜，我们也一定从福音里面得惊喜。我就想来这方面，我就想来那个有一个这个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个例子，我讲给大家听。其实你们如果那个啥去看一些历史书，也一定知道，甚至不看基督教历史，看普通的西方历史都知道，就是有一个对西方世界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他又同时是一个哲学家，他对西方的哲学思想影响极其深远。那我为什么想起这个人呢？奥古斯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他是从小聪明的一塌糊涂，非常聪明，十几岁就可以，十九岁可以做大学教授了，已经非常聪明。但是奥古斯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信耶稣，他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叫做莫妮卡。他妈妈为这个儿子就迫切的祷告，经常祷告，但是这个儿子离耶稣越来越远，不但没信耶稣，跑去摩尼教了，你知道吧？就是跑到一个异教里面去了，他跑那里面去钻研去了。而且奥古斯丁的个人私生活非常糜烂，就是不断的交女朋友，不断的跟人同居，所以他的妈妈为他很愁苦，以至于有一次他妈妈在那个祷告，就有点像哈拿那样子的，在这个教会，在教堂里面祷告，为他哭得很厉害。然后这个时候就遇见了那个后来也是影响到奥古斯丁做奥古斯丁老师的这个一个教父。然后这个教父就问他，你哭什么呀？他说，他就讲来，他说我这个儿子怎么怎么样，我就担心他将来会灭亡在地狱里面，我想起这些事情都痛苦不堪，就在那哭。然后这个主教就跟他讲说什么呢？就是说用许多眼泪拖住的孩子不至于落在地狱里面，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当然不是说他眼泪这么厉害，有救赎功效能救他的儿子，就是安慰这个莫妮卡。然后莫妮卡一直为奥古斯丁祷告，奥古斯丁的学识越来越厉害，但是离耶稣基督还是越来越远，甚至到大学做教授了还是不信耶稣。后来很奇妙的，就奥古斯丁信了耶稣，上帝也是给这个莫妮卡很大的安慰。这个莫妮卡是在奥古斯丁信耶稣之后，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三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上帝让他看见他的儿子信了耶稣，然后呢 又后来奥古斯丁又成为很伟大的神学家，成为基督教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教父之一，神学家，然后贡献很大。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是不是其实莫妮卡得到的也是一个惊喜啊，也是一个惊喜。所以你要看到，所以上帝不单安慰我们，而且他给我们出人意外的惊喜。所以我说我跟大家分享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你去认识福音，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这头两点。一，你知道福音是安慰人的，不管什么原因福音安慰你。二，你要知道说福音是给人惊喜的，是不是？你要不单受安慰，你要有盼望。那我讲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些，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那么我们都不失去盼望，对吧？因为上帝一定安慰你，不管你遇见多大的难处。你说梁弟兄，我这我遇见的一些难处，或者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这难处纯粹是我自己做错事导致的，你也放心，上帝会安慰你，阿们吧。但是同时你还要相信上帝给你惊喜。其实这个圣经上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我再讲稍微讲多一点点，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的例子。大卫跟拔示巴是不是犯淫乱呢？是吧？拔示巴原来是乌利亚的妻子，但是上帝有没有安慰大卫？有，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嘛，夭折了，对不对？然后他们有没有后来又生孩子呀？有，生了叫什么名字？所罗门，接续了大卫的王位。其实这个是不是上帝不单安慰大卫和拔示巴，而且怎么样子？而且给他们一个惊喜吧。所罗门又不是长子，对吧？所罗门又不是那个什么，然后所罗门接续了大卫的王位，拔示巴所生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哪怕有些事情是我们做错的，我们像大卫和拔示巴一样做错，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安慰我们，我们要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惊喜。你不要变成自怨自艾，在那儿，哎呀，都是我做错，哎呀，苦果啊，苦果啊。我们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对不对？甚至为20年前、30年前自己做错的事情，哎呀，都那时候年少轻狂啊，做错事，啊，不用了，旧事一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是不是？要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和各样的重担，要挺起我们发酸的胳膊和腿，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你总要有盼望，是不是？你总要有盼望，因为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给我们的恩赏，他是给我们的安慰，他是给我们的惊喜，都大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如此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让我们在这方面要记得这个真理。真的，我是希望大家就像我之前发那篇文章里面所写的那样，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真理，就是你记得上帝给我们的恩赏常常是大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困难太多，看艰难多，然后容易忽略了上帝对我们的恩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得安慰了，我们就觉得啊，不行啊，怎么样子？不是的，上帝是安慰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不会忘记我们任何一个祷告的上帝，上帝给我们的总是最合适的，上帝给我们的总有惊喜。所以不管多大的困难，不管这个艰难是谁造成的，我都知道说上帝你会安慰我，是吧？所以我也要像雅各一样，不单见到约瑟，我还会见到马拿西和以法莲，我不单会得到安慰，而且我还会得到惊喜，因为福音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些真理记在我们心里面，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成了。那我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这些，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真正的去看到，真正去晓得说神真的是这样安慰我们的神，福音是安慰人的，福音是给人惊喜的，然后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都是为我们的益处的。上帝喜欢安慰人大大超过他发怒，他不喜欢发怒，他喜欢安慰人，他喜欢给人惊喜。当我们得了惊喜的时候他也高兴，他向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他不高兴，是吧？你向自己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会不会一边向自己的孩子发怒，一边自己心里乐开花了？ 不会的嘛，对不对？上帝更加是这样，上帝不喜欢发怒，他喜欢施恩，喜欢怜悯，喜欢扶持，喜欢祝福，喜欢给我们惊喜，他喜欢看到我们一看到那个惊喜，我们也很欢畅。你们最近我一下想不来那个名字了，有没有看那个奥运会，说有一个那个游泳的那个女运动员说的那个表情特别萌，那个叫啥，反正说是吧，然后那出来了记者采访他，你跑了不是游了58秒多少嘛，是吧，他我以为我59秒，反正那个说是 一表情包出来了嘛，对不对，特别可爱嘛，对不对，然后你看着大家一下子都，他还没得金牌呢，全中国人都喜欢上他了，对不对，其实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然后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惊喜的时候，我们啊是这样子的，然后上帝也是特别高兴，你知道吗？是吧？我啊，就像雅各一样啊，我见到你呀、啊，哎呀，我还见到你的孙，我还见到我两个孙子，太好了。然后上帝也开心，是不是、啊？上帝是喜欢这样，所以你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些方面应该有信心啊！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眷顾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信心得以坚固。你特别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安慰我们的父，你是安慰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求主你也让我们常常有盼望，就是你不单安慰我们，而且会给我们惊喜。你怎样给了雅各惊喜，你也怎样给我们惊喜。你怎样安慰了雅各，你也安慰我们，不单安慰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也安慰我们所有听到的以及没有来听到的，和以及各处你的百姓，你的子民，我们的众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手中得安慰得惊喜。也求主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记得这样的福音真理，使我们每天都过有盼望的生活。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